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四百年的奴隶生涯，
四百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我是罗万辉，又到了圣言圣宴的节目时间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好，请你们两位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是苏小燕。
你们会不会觉得今天有点兴奋呢？
为什么会兴奋呢？
因为经文的内容。
经文的内容这是出埃及记最高潮的部分了。
对啊，很多电影啊广播剧啊都曾经演过这一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种，哇，
震撼的画面，
震撼，对对对，而且你发现，幸好现在有电脑的那个技术，可以演出那个场景呢，比较容易一些了。以前
红海分开的场景，
对呀、啊、对呀、啊，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就是好久之前呢，我想应该是1950多几年了，五九还是。大概是半个世纪之前呢，超过半个世纪之前，已经有一部电影，就是拍这个以色列人出红海那个时候呢，那个技术是比较没那么先进啊，没有电脑，他们已经拍到那个场面，所以是当时来讲是非常伟大的一部电影，
很大的制作了。当时来讲，
对对对，其实最近呢，过去的几年吧，大概十年前也重拍这个电影，就是出埃及记这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经文啊，不是看电影，但是大家可以运用你们的想象力去想想当年以色列人是怎么出埃及过红海的那个场面啊。好，那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呢，这边就讲到他们准备过红海了。但是呢，我们留意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我简单的读一读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的十四章一节到三节，就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然后呢，上帝也就是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再追赶他们。这边呢就说到他们准备要这离开，准备过红海之前呢，突然之间好像上帝要他们不要直接去，要稍微停一下。那详细那个地点我们不在这边查了，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讲得太详细。但是上帝就说你们停下，在那边安营啊。那为什么上帝不让他们直接的跑进去呢？
那个时候神还没有跟百姓说我要让你们过海，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一直都是走陆地的，可能要走陆地去他们的目的地啦。但是现在其实神有一个计划，但是百姓是不知道的，就是要过这个红海的计划。所以他们现在呢就要停下来，神就吩咐他们要在海的前面停下。当然有一个第三节说法老会想啊，以色列在这里停下会不会是因为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心理战吗？ 就是让法老误会，就法老就会去追赶他们。
嗯嗯，小燕呢，你有什么看法？
这也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吩咐来的。
嗯，
刚刚我们说没有时间详细的讲这个地理位置，不过呢，这个地理位置呢是两边都是峭壁陡直的那些山崖，然后前面呢就是海，基本上呢那个地区属于一个军事之地。
嗯，
他们呢是无路可逃的。其实刚刚月月也说了，上帝的计划是希望让法老以为他们迷路了，被困住了。他就觉得，哎呀，是一个大好机会，可以让追兵把他们抓回来。但上帝为什么会允许他们在这里停下来安宁呢？第一，就是要显现他的大能，为了要在法老还有他的军队上面呢得到荣耀。更进一步，更重要的是让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神，这个非常重要。
嗯嗯，是，我想起码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每一步都是跟随他的吩咐。
嗯，
上帝说你们要停就停，你们往前走就往前走，你们都得听我的。那么以色列人呢，幸好他们在这个时间呢
还是
听的很顺服啊。那么我想刚才大家所提出的一点也可能是这样，是个心理战，让法老觉得以色列人停住了我就追啊。那结果呢更显出神他那种拯救的大能啊，在下面呢就显明出来了。好，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呢，那边就是说刚才说了上帝让他们稍微停了下来，然后呢第五节那边继续说，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呢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那法老呢就准备这个车啊马兵啊就追了。那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埃及人还有法老的臣仆会向百姓变心的，是什么意思呢？
后悔了嘛，舍不得庞大的廉价劳工。他们的行为决定的是出尔反尔。因为一开始我们看到十二章的时候说埃及人，他们不是催促以色列人你们赶紧走吧，赶快走走走，那为什么现在说成是逃呢？不是你们允许他们走的吗？所以这个心意改变了，后悔了，出于
所以你发现原来人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做好事，比方我们常说基督徒悔改了又做一个好人，但是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也会哎呀后悔，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其实我做坏人更好啊，有时候会这样
后悔，更舒服。
对啊，更舒服。倒过来也会啊，我想说就倒过来，一个坏人他本来在这个时候我说哎呀好吧好吧，埃及王啊就说你们走吧走吧，好像是做好事，那结果呢也后悔啊，也倒不如呢想把以色列人呢抓回来。那么人呢其实往往都是反反复复，为了自己的好处呢就是常常出尔反尔，是吧？
还有我们常常因为一件事情而改变，而推翻所有以前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念之间。那个法老他遇到过实在那么严重的灾害，连他的长子都全部都
死了，
对，死去了。但是他这里说那些百姓是服侍我们的，他就只想到这一点，然后就把前面的所有的遭遇都
忘
记
了。
是啊，人就是这样，为了很短期的利益，一些很贴身的好处呢就把那个远大的目光都放弃了。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点呢也值得我们常常反省，到底我们看重的是一些目前的好处呢，还是说一些永恒的好处，永恒的利益呢？那么这一个都是值得我们常常反省的。
甚至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尽我生命。
小人物也可以做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抓紧我们的信仰的立场，抓紧我们的信仰的标准，哪怕连生命都没了，我们还是要坚持顺服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 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力。
到了十节到十四节，哇，这个埃及人呢就追上来了。那以色列人的群众有什么反应呢？除了害怕以外呢？我想问，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呢？第十节到十四节，
被人追赶还不害怕吗？
害怕，对呀。
那个关键的时刻是人都会害怕，都会惧怕，而且我相信他们当时那个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很多的疑问。可能一方面就问埃及人为什么会反口啊？我们走之前他们不是对我们很客气、很敬畏、很尊敬的吗？为什么一下子说我们是逃跑呢？反差很大。我特别留意到第八节啊，第八节说他们本身是抬起头来出去的，抬起头就是不害怕的，
坦然无惧，
对，很理所当然的出去啊，毫无惧色的。但是现在这个反差很大，因为知道法老的追兵追上来了，所以就心里惧怕。惧怕的时候呢，第一个埋怨的对象那当然又是回到摩西那里了。
第八节的时候他们黯然无惧呢，其实他们知道埃及人在追赶着他们，但是他们还没有看见，所以他们很有信心，在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到现在还是很有信心，因为前面已经有火柱啊、云柱啊跟他们在一起嘛。但是呢到了第十节一看见，哇，这么多。第几节，第七节我们看到600辆特选的车，还有马兵，第九节马兵军兵很多很多，那些精兵啊，
精锐的军队，
对，来攻打他们。他们看到了以后呢，就把前面那个信心呢都打垮了。
对对对，所以你发现呢，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那边呢，当然他们害怕了。其实那边呢，重复了几次这个死字啊，死，摩西，你带我们出来。让我们死在这边吗？让我们不如回去服侍埃及人更好，为什么要我们死在旷野那边？所以一个很明显的信息就是说他们怕死啊，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担心，
而且他们肯定自己会死，
对，
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已经他们已经定了自己的命运，就死了，没有希望了啊！这个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常常都会有的一个情况，特别是这个大难临头的时候呢，就马上啊，死了死了，无路可走了啊，死定了。这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反应。
还有一个反应我觉得挺让人失望的，他们反而说摩西是在搅扰他们，我好端端的在做奴隶，你为什么要搅扰我？现在让我死在旷野，我宁愿死在埃及了。而这个时候好像也把过去的实灾通通给忘记了。
说的这一点非常好啊，觉得小燕你说他们觉得摩西是搅扰他们，
无事生非了，
对，就打扰他们以前的安舒的那个安定的生活，对不对？
明明那个时候是他们哀求神，让神拯救他们出去的。
对呀，对呀。所以从他们这样的反应，他说：“摩西，你在搅扰我们，打扰我们以前的安定的生活。”所以你看得出，到底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
当下的安慰吧。当下我想活命，你让我不活命，我就不喜欢你
啊！
你就是我的敌人，我就想回去。
对，当下要继续活下去，这个。生命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以前那种安定的生活，对不对？这里也让我们值得提醒我们自己呢，就是我们常常就是看重这个所谓的安定的生活，结果呢，人生就没有什么前途啊，其实没有什么远大的目光，也没有什么盼望，只是安定就好了。
哪怕是颓废也好，
对啊，
哪怕做奴隶也好，
对啊，对啊。你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好像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会想到以前的生活呢？人就是这样子，很希望安舒的生活，最好呢安安稳稳，平平淡淡。
他们在那个时候也不是舒适的，他们也是很劳苦、很痛苦的。只是他们知道我永远都做奴隶，这个我看到前面的路，但是现在我看不到前面的路，但是他没有看到神是开路的神， 你在这里，神带你们出来的，神以前已经彰显过他有多么大的能力，他肯定会带你一步一步的走前面的路。你前面的路不是你自己可以看到，但是如果你相信神，神会让你继续的走。
对，所以换句话来说，他们看重的当然是当下的安危，但不看重的就是耶和华的吩咐，
对，
也对未来那个应许之地一点都不期盼。
嗯哼，
没有这个画面，也不期待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是是是，所以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嗯，
要思念天上的事，上面的事，这是应该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好，我们现在呢又歇会儿，然后呢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上帝为什么不带领他们穿过非利士人地区走捷径离开，不是更快吗？
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
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
哇，
数量有限，赶紧来信。
好，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刚才我们看到第十一到十二节那边呢，就说到以色列人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就是埃及人呢追上来了，他们就埋怨摩西，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到这边来，要我们死在旷野啊。那刚才我们分享到，就是人很容易就是看那个以前怎么好，就没有想过神其实给我们一个更好更美好的前程，我们没有那种远大的目光，所以常常就埋怨啊，哎呀，我回到以前那个光景就算了。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对上帝呢有更多的信靠，更多的信心，要开放我们那个心呢，去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那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埋怨摩西，那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就骂他们一顿就算了。但是你看看第十三十四节那边摩西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
摩西是叫他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然后说神要赐给你们救恩，你们以后都不用看见那个埃及人了。
啊哈！
所以其实摩西是在坚固他们的信心，镇定人心，还有激发这个士气的。
而且我觉得他安慰他们，对吧？
嗯、对，摩西是蛮有信心，很坚定的说：“你们再也看不见今天所见到的埃及人。嗯”那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他不骂人呢？
啊，对，
他有千万个理由可以骂他们，
就是
责骂。
如果是我，我也骂，
我也会发脾气，很容易的。但是就像刚刚月月提到，要镇定，大家都要保持镇定。如果你这个领袖你责骂他们的话，其他人情绪就会很激动，可能会火冒三丈，冲动行事。有些人可能会打摩西或者打亚伦，对不对？把他们打死，那整个以色列人民呢就会作乱的。乱的时候呢，哎，敌人还没来，你们自己就乱了阵脚，就好像有那些内部的纷争，那就很容易让埃及军兵趁机了。
可能因为摩西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害怕，他们才刚刚从埃及出来，对神的信心还没有非常的坚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骂他们，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或者益处
了，只是发泄你个人的情绪而已。
可能会让以色列人更加抗拒，或者是更加的沮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不骂他们了，就让他们可以正面一点。
是是是，
跟以后好像不一样，以后常常摩西骂他们。
这里摩西有一个同理心，因为后面我们见到其实摩西自己都很担心，他只不过在人面前保持镇定，但是他回到上帝面前，他也
在还是呼求的，
他也在哭求，所以他非常理解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惧怕，因为他自己内心也怕。
我非常同意大家所说的，就是摩西他很有同理心，也关心自己的同胞， 当然他同时也对上帝有信心了，虽然他自己害怕，但是作为一个领袖呢，在当下在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没有骂人，反而呢靠着主，他还是关心自己的同胞，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兼顾他们的信心。那试试看，想想你就是摩西，你作为一个领袖，在那种情况底下你会怎么回应呢？或者说可能你会羡慕好像摩西这样的表现，你会怎么操练你自己变成接近摩西这个情况呢，去面对你的困难呢？
可能我会用以前的那些经历，以前经历神的恩典，如果在当下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实在让你看看，以前我们看到神在大自然，在这个整个世界都可以掌管着，那我们还惧怕什么呢？用这个来鼓励我们，来鼓励百姓，就是回想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还有应许。
特别作为一个领袖呢，一定要沉住气，如果你的情绪不好好的控制的话，你别说以色列人会听你，他们反而会非常的讨厌你，很抗拒你。那如果你自己都很在发脾气，说明你对上帝的信心也不是那么的足够。如果有信心足够的话，你自然会保持镇定。那要永远的提醒自己，我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好的榜样，一个好的见证，不能亏损到耶和华的名。
这个是重要的。一方面呢，回想过去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啊，互相鼓励，同时呢自己呢也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这个是个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很快麻烦大家呢稍微说说到底过红海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当然非常详细了，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太详细太具体，但是大家可以说说到底那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形容一下。
尝试简单的说啊，
对啊，
以色列人往前走的时候依然就是有使者，他们本身在前面领路的，那后来呢就转到后面去，那个云柱也移到后面出了，他来到这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营地的中间，这个云柱啊，一边呢是黑暗的，属于埃及人那边是黑暗的，那以色列人那里的是有光亮的。那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显示摩西，你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举手啊，向海伸杖。那耶和华呢，就用那个强劲的东风呢，使海水变成干地，那水就分开，以色列人就可以直接下到海的中间走干地。水呢就马上成为了两边的一道墙，那埃及的军队看到呢，他们也跟着下到这个海中央，耶和华就扰乱他们呢，使他们的战车呢那个轮呢脱落，没有办法前行啊。那埃及人这个时候也感受到，哎，耶和华这个威力啊，这个大能，知道他是在为以色列人作战，来攻击自己啊。月月要不要说下半部？
差不多。埃及人说我们要逃跑了，因为他看到耶和华是帮助以色列人攻击埃及人自己的。耶和华呢就跟摩西说，再次的向海伸杖，那个水呢就立刻的合起来了，然后所有的水复原了以后呢，埃及人想逃跑也逃不掉，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剩下的，所有的人都淹没了，还有车辆都淹没了。
是，就是那个红海的水首先分开，以色列人就过去走干地啊，然后呢走过去以后，这个海水呢就重新的合起来，就把所有追赶过来的埃及人啊、马兵啊等等呢都淹没了，都死了。哇，这个的确是个很伟大的一个神迹啊。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景真的很难想象的，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发生了。好，那我们继续看看，你看见第三十一节啊，第三十一节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呢，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也就是刚才我们形容的这个过程了，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就是说呢，他们对上帝也对摩西有新的看法，改观了。本来刚才在埋怨嘛，干嘛要带我们到这边来，让我们死在这边呢？现在呢他们非常惊讶，改观了。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改观呢？
谁不会改观？亲眼看到这个震撼的画面呢， 你顿时就觉得，哎，他真的在帮我们呢，就真的好像是整个军队的率领在后面帮我们征战，打败埃及人。因为这个完全是超乎大自然的这个现象的，是不在人能够理解的范围里的。
嗯，
是，就是他们起码经过一个很实际的经验，自己经验过神迹之后呢，就把那个对人、对事情、对神的看法都改变了。
对，
所以摩西的信誉呢，就是这样的建立起来。你想想，如果我们说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要别人看见我呢，就啊感觉到有上帝的同在。到底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对神的看法改观，跟我们平常说的为主做见证有什么关系呢？
嗯，摩西是神的很大的见证的人，是带领着，摩西能够把神的荣耀就透过他自己来献出来。
嗯哼，
所以我们也可以好像学习摩西一样，让自己成为神的仆人和代言人。那么神吩咐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会呢为了讨好人，可能如果摩西讨好以色列人，那我就说你想听的，我们也可以讨好很多的人，那说他们想听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神的仆人的话，你就要诚实，那神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就坚持听他的吩咐。
过程里面你要准备被人骂，
被人骂也可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是，
但是呢，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等候神彰显他的荣耀。那神讲的话实现之后呢，人们就会看到啊，真的神的荣耀他就看到了。
对，我经常在想，我们现在身处这个世代好像越来越不安稳，我常在幻想，如果我教会的主任，就是堂主任那个牧师，他有一天他在讲台上面，他说我真的很怕，怎么办？哇，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对我？我会马上离开这个教会，因为我觉得这个领袖他已经失去一个美好的见证。人是人，我们要体谅人有害怕，但是你必须调整好你的心情，再面对你的会众，再面对你的百姓子民，因为他是看着你做人的。如果你也没有信心，你怎么说服他们坚定信心？怎么说服他们啊？你要站稳了，首先你自己得站稳。所以摩西他这边几节经文一直说，他是凭着信心去说的，在上帝的里头去说这些话的。
嗯哼，我也同意，摩西毕竟只是个普通人啊，但是他有一个长处，就是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在困难里面，还是对主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信心。结果就因为他这个信心呢，就导致神迹发生了。那么就让以色列人自己去经验这个神迹吧，让他们经验神迹以后，然后他们的观感呢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为神做见证的人也是这样，做好自己的本分。你做的事情不一定很伟大，但是做好你的本分，对主有信心呢，就让别人去经验神迹发生，对不对？
嗯，
好了，那今天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就到这里了。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就看第十五章了。下次再见。
好，下回再见。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的埃及人从今以后必然不再看见，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做声。